Nyam chi chimbo chordan ni mi jiang zong ni molam chimbo ngap yap taba parkara tangam san to shin mor do tomba tu ji chan la shiam sar lo chimbo shi sha gen ji de nyo zu tu ze wo zer der fi har ta sher zab lam tak si tam ba sam zat ba rin zin ji me lam ba la shiam sar ma bi sen ge chen ro nyang lai ka re kun de zong bo mon nam nam ba ja Chichi Javin Chen Lin Zin Zha Ba Jiao Lan Mi Zhar Lao Xiang Sar Lo Ji Me Zun Chen Zun Ba Ti Lai Wang Pan Cho La Ba Sun Ji Yun Dan Zho Hua Yi Pan Din Jiong Ni Rin Bo Chi Rin Jiu Hua Dan La Ma Ra Xiang Sar Lo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言教全文呢，分三个内容，再将第一共同外前行。这呢分六个内容，再将第六啊一至三知识；这呢分三个内容，再将第二由此去入真实的一至之道；这呢分三个内容，再将第三由专机门开始起道；这呢分两个内容，也就是第一增免专机，第二繁免专机。那么首先第一增免专机讲了，今天从第二课繁免专机开始讲。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因此王喜印章曾出熏于世的所有智者、成就者、持名准，悉皆由以至正实的三知识上师入教修心，从而与世尊成为信心无变。以此缘故，对于上师的一切行为，因不起颠倒见，无惭狂，无虚伪，有病心正直而意志。如果没有这样做到，则仅仅说一个小小妄语，也有很重的罪过。那么一次呢，前面讲了长提菩萨、大班智达、那罗巴，以及呢就是弥勒律巴尊者，他们呢就是不顾身体性命，如法意志，具有一切功德的真实善知识，从而呢就是获得成就的势力。那么实际上呢，就是王熙引渡藏地曾出现的所有大智者、大成就者、大持名准，都是呢有一支具有一切功德的真实善知识上师之后入教修行，从而呢与俗生上师的信依无别而获得成就的。因此呢，对于这样具有几种法恩的上师的一切行为，都应当不起颠倒见，不起这个邪见，以无有惭狂虚伪的正直自心如法意志。相反来讲，也就是如果没有这样做到，那么在上师这么严厉的境缘面前，只是说一个小小的妄语，也会有很重的罪过，过报非常严重。下面讲两个事例来证明。所以呢，原文当中这样说道：从前一位大成就者的弟子曾汇聚诸多卷书将近说法事，上师显乞丐相来到会场，结果他秀于在大众中定立，便装作没看见。下午会中解散，他立即去拜见上师并定立。上师说：刚才你为什么不定立？他说：没有看到。话刚出口，两个眼珠就掉到了地上。在请求宽恕后，正直而言，上师做了下次，眼珠又回入眼眶。那么这里要明知因果法则， 哎，正如因果经里所开示的那样，一切的因果都是为心自现，心怎么想就这么变现果报。如果不顺田里颠倒二位，就会遭受相应的报应。像说王语，你怎么说就遭啊怎么样的报应，不会不遭受田里的惩罚。那么这位弟子，他由于要保护自我的面子，怕自己的过失露馅，所以呢有意折掉真相，而明明见到了上师，却说没有见到。哦，这个天理的惩罚，那就是让他没有眼睛。首先要看到，这是由他自己的心变出来的。他说了瞎了眼的话，也就那么现出瞎了眼的报应，一点不会错。那么其实呢，从因果规律来讲，净缘是大成就者上师，是一个具有集中法恩的对境，那么这样的报应就来得特别快。他不仅成了现法受报，而且在现法当中呢，成了立即受报。像这样子，这个报应来得非常重，非常快速。那么同样，其他各方面都要依次来认识。如果面对具有无上法恩的上师，口中乱说，身体乱做，心里乱想，哎，那是不会不遭报应的。而且呢，天理判得特别快，特别强，很快就会成疯癫状况啊，四念状态啊，还有呢颠倒状态等等，是这样子来需要理解。那么下面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如是引渡大成就者黑心尊者，以此带着众多眷属坐船在海上航行。于是他起了念头，虽然我的上师是真正的成就者，但时间方面眷属与受用等我更胜一筹。由此航船立即沉入海中，只见他们在海水中非常艰难。他祈请上师，上师亲自降临，解救了海水的部位。上师说：这是你起了大骄慢的报应。我只是没有去应办捐书收养而已，若我努力去办这些，是能达到与你一样的。那么意思呢，这位黑心尊者，他当时呢有很高的善分，捐书非常多啊，那次做的是很好的航船，在海上航行，这样的大排场大排头，是他忘失了弟子的身份，起了骄慢的心。他竟然跟自己上司去比较，认为自己在实践方面更胜一筹，结果因果律非常威严，他立即呢遭到天谴，大损福德，大遭报应。我们想，这是怎么遭报应的呢？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精进心，一个比较心，颠倒了尊卑的次序，原本处在下位，竟然以为自己居于上位。天理的判罚非常公平，以一个我自骄慢啊立天理而要居上位的话，那就立即要判下去。结果呢，整个横排场的这个航船完全就翻转过来，沉到了海下，遭受灭顶之灾。所以这个就叫做报应，叫做天理。那么公案里的主人公当时能知错悔改，他也是转得快，心一转就有了转机，重新恢复正确观念，也就是自己要居于下位，只弟子自立，以恭敬心齐心上师，这在伦理的法则上就改转过来了， 那么这样又干得伤势慈悲，将你加持解救他的罪难。像前面讲到的那一位，他也是意识到报应很可怕，由于开始畏惧因果了，改变了虚空的心态，重新呢以真挚的心态说了实话，这样也就恢复为具有严谨的状况。所以呢，祸福报应呢，这在一念之间，怎么起心就怎么报应，而且呢，在具有极大烦恼的上师面前，这个报应是来得非常迅速的，因为天地根本不允许颠倒而为。如果认为这些都无所谓，什么都可以做，什么上下，什么因果法则，什么伦理法则，什么位移法则等等，什么都不需要讲究，可以胡乱而为，这就是极大的业果欲，完全像疯子一样的一个状态，这样是会遭到天谴的，会很快堕落的，会很快沉沦的啊，是这样来理解《梵勉传记》的内容。这样我们就知道，的确啊，万法不离缘起，缘起的自然规律，这个天理啊，就是没有办法改变，完全就是呢自作自受的，不会错乱的，而且啊，这些呢一切的一切都是呢未心之现的。那么心是怎么样善恶的一个想法，那就怎么出现好好不好的种种的过报，完全就是顺其自然，而且这个是法界当中最公平、最自然、最平等、最有符合这样的一种唯心自现，心怎么想就这么变现过报的一个真实情况，这个的确需要明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先教共同成讲，比如说三宝就是入身的对经，那么同样金刚迷城呢讲三宝，包括三宝踪迹的答案的根本上是非常严厉的一个对经，所以他面前呢做一点点好的善法也是功德很大的。如果是反面造一点点恶业，就像前面光尼说的，就说一点点小小的妄语那个过报就很严重，而且呢先是先报的啊，这样出现不好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在一至三知识过程当中呢，从正面一种如法的，不管是生刻意的想法说法做法等，都要入法，不能有一事也好不入法的，包括不清净的颠倒的邪见心，或者呢就是一种说一些这个妄语啊、畜语啊、恶语啊等等，就很可怕的一种罪业。所以呢这些理解以后呢，一次呢就是在菩提道路上面顺利想修成法道，然后呢就是成就后普度众生，那必须要依止上师，而且依止的过程当中呢，从正面如法的依止极为重要。上面讲的，否则从反面不入法的心态行为的话呢，那这个因果律啊就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呢就是的的确确就会遭受灭定自在这样的，或者呢就是说猴师呢也是会堕落在菩提道路上呢，重重的方式啊出现各种的障碍。所以呢我们就是从正面去做如法的意识之道所讲的修行这个十分重要。好，接下来就讲第三，众皆教皆有三种心性门，努力三为意志。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曾有言说不尽的无量诸佛出现于世，如彼等诸佛的大悲也未能救拔的我们，直至如今仍遗留于生死大苦海，往昔又有男师男娘得到大事出现世间，也并未成为彼等背心照看的对象，就连金金面见的缘分也未出现。虽然以先今释迦佛身教之末期无作此身，此时其中已获得了人生受益，却今成了为虽不善而转，于驱舍出愚蒙不知，如同无亲的盲人漂泊于空旷大荒野， 就在此时，主大德善知识上师有无量背心切进垂帘后，已找契合各自机缘的普陀伽罗认知圣相，讲于我等心前。其本性注意大觉佛经，心意则根据各个相需而实现。有三窍分别门，庆作摄受，凝如正是神法之门，开心民间趣色之回眼，无有出谬的知识，解脱于一切众之之圣道。因此事迹与正佛无边，与各自分商是以超过诸佛的圣恩而作互念。以此原因，一切事处都要在有善心心门善作意志上勤加努力。大家需要明白这一段呢，众皆孝皆有三宗心心门努力善为意志三知识的内容，从三个方面来认识。第一个呢，就是具体思维因缘可贵之处；第二呢，由此定阶三知识得等诸佛恩神诸佛；那么第三呢，就是与上师提心得定阶后明确行持意志之道的方向。那么首先讲第一，具体思维因缘可贵之处。所谓缘深可贵，要透过对比才会发现。现今三知识是使我们属于第一因缘，是极为切近的救度。所以呢，首先要思维往昔无量诸佛出世、无量得道者出世与我们的因缘关系，之后呢，思维现在本师佛住善知识有第一因缘门对我们切实救度的正向。那么首先讲第一，思维往昔诸佛得道者与我们的因缘观念状况，也就是原文说到的，即曾有言说不尽的无量诸佛出现于世，如彼等诸佛的大悲也未能救拔的我们，直至如今仍遗留于生死大苦海，往昔又有男士男娘得道大事出现世间，也并未成为彼等背心照看的对象，就连进京面见的缘分也未出现。这个问题呢，就像《悲华经》中所说，无数劫以前，我们属于那种三根烧灭的无药可救的众生，当时呢，以千佛印地为主的那些诸菩萨都没有发心在一个极度作恶的世界里面，为了摄受这一类无药可救的众生而发大愿及资粮，最终成佛。由于没有因缘上的深厚关系，所以呢，他们成佛的时候，我们也不会成为当时的有缘弟子，在佛座下出家学法，受佛教化，度脱到解脱彼岸。就像这样，往昔曾经有无量无数的诸佛出世，他们都各自发有建立佛土普度众生的大愿，维持了光行菩萨道，修取无量的资粮。由于这种因缘的积聚，才会在佛土当中实现成佛，摄化众生。之后呢，也是度完众生就入于涅槃，不再这个世上了。然而呢，这无量无数诸佛的发愿都有其特别针对的对象，而我们当时与他们之间没有大成深厚的因缘关系，所以呢，在佛出世的时候没有被佛的大悲提钩，直接摄持而拔击出这个大苦海。之后呢，一期又一期的诸佛出现在世间，又过去了，而每代佛的身教当中都有无数的有缘者以佛的背心摄持登上了解脱成佛的宝座。可是我们由于缘分非常薄，在无数诸佛出现的时候没有 得成救度，一直到今天还陷溺在生死苦海里面。再者，每尊佛出世的时候都有千千万万的得道者出现在世间，这也是因缘生法。由于我们和这些得道者之间没有很深的因缘，由此呢不属于他们特别救度的范畴。虽然其他无数的众生由于有深厚的夙愿而得蒙摄受之道，乃至入到解脱边，然而我们却没有因缘，因而呢不成为他们悲心关照的对象。当然不是说他们悲心差，而是由于因缘没有解上，就像实践的家庭那样，张家的父母照看张家的子女，不涉及到利家。从因缘般若度来看，甚至达到连见一面的机缘也没有。这样我们就视为往昔诸佛得道者与我们的因缘观念的状况，那一力抉择对比下，或者是相对这样过去出世的佛，还是很多得道者没有直接摄受我们、度化我们，今天我们仍然在生死轮回当中，这个情况首先这样来做如理的思维。好，接下来第二呢，就是视为现在本是佛诸善知识有第一缘门对我们切实救度的真相。这个呢，要从我们的现实状况和善知识门切实救度的状况这样两个方面来认识。首先，第一，我们的现实状况，也就是原文说到的，虽然以先经释迦佛身教之末期无作此身，此时其中已获得了人生受益，却仅成了尾随不善而转，与驱色出愚蒙不知，如同无庆的盲人漂泊于空旷大荒野。那么这一句呢，由四期身份病心以及未现失踪状况解释了我们的现实状况。那么第一个四期状况，也就是我们这个世界过去经过非常非常多的变化，出现过无数的诸佛，到了仙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呢转为娑婆世界。从第一佛拘留孙佛开始，到现在第四佛释迦牟尼佛出现于世，这是由于本是释迦如来特别的大悲，应对无数个大劫前发了500大愿，要摄取娑婆世界总无作恶事，使其来成佛，度脱无有三根的众生。那么到了人寿百年至今，释迦佛从度率天降临世界，实现12种稀有佛事。在佛出世的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得到度脱。释迦佛涅槃以后，又经历了2500多年，现今处在释迦本师身教的末法时期，无作极为持身高涨的时代。具体状况就是人寿不满100岁，吃火癫光一般，很快就没了。坛城灯的无度烦恼非常出众，端简成简只有人等的见烦恼非常邪恶混乱，而生存状况又极度恶劣，整个时代的综合状况已经造成了像滚滚浊流一般难以挽回、浑浊不堪的恶势情形。处在这样的时代里面，处处都是那引往恶趣的因缘，量非常多，强度很大，又非常密集，这就是我们说出的世代状况啊，我们就明白这个时期的真实状况。那么第二呢，就是身份状况，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无作恶事，所谓的20世纪到这个21世纪这样的阶段里面，我们幸好得到人生， 他属于很好的修道根基，也就是没有在非人类的范畴里堕落三恶趣，生长寿天，在人间也不是处在无佛之世边鄙之地，更身为盲聋咽哑等等的情形，这样就可以说有一个认得生根，有思维的能力，有三心能力等等，他还是一个修道的好根基。这是身份状况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三病行状况，也就是虽然已经获得了人生的受益，是修道的好根基，这个好也是相对而言的，是相对于那些无暇众生没有接触佛法的众生来说的。实际上呢，相比于那些净土中三根深厚的友情，或者呢其他刹土中往昔光寂自量烦恼般若的众生来说，我们内在的问题非常多，也非常严重。往昔我们就是《悲华经》中所说的那样的无三根者，心情非常刚强，是无因果、无尊卑，不敬师长、不孝父母、肆意而为等等这类的心情。虽然本是释迦如来在过去无量劫数里面为了救度我们种下一个三根，可以不惜生命舍头目脑髓，可以在很长时间里面追随救度，可以用无数三根去做回向，使得我们好像起死回生一样出现了一些圣迹。但要知道我们体内的病情还是非常重，里面的这个度数很强，先前大体的状况就是无明的势力非常强，以它为主可以说是业果于真实意欲在指导我们的信念和行为。所以呢，在没有入道之前，从大比例来说，这是随诸不善而运转的，完全听从无明烦恼来行事的。对于各种出息品类的趋色之处，就像盲人一样非常愚痴，一点都不了解。比如对于缘起上初分的十三和十恶的两种因果，再未细的轮回和涅槃的两种因果等等，浑然不知。这里的不善可以做广义理解，实际就是指无明为主他发动出来的各种不善的状况。这样我们就知道当今我们的病性状况就是这个样子。接下来就是第四危险状况。那么这里呢，用比喻来描述，我们相当于一个双眼瞎盲的人处在一个非常光大的旷野当中，野兽触摸先导纵横，又没有亲友可依。这个时候如果没人过来亲自拉着我们，开我们的眼睛，指我们的道路的话，那是绝对走不出来的。不但走不出来，而且处处都会遇到陷坑、悬崖、毒蛇、猛兽等等，这样可想而知，一定会一而再地堕入恶趣深渊，进入无涯苦海。这就是我们的危险的状况，是这样的，需要理解。这样比较符合实际情况，比较理性的，而且呢，就是以理观察，这样抉择的时候呢，就知道我们的现实状况就是如此。而且呢，从这个实际的状况、身份的状况、病性的状况、危险的状况四个方面抉择时候呢，的确如此。就如是如是的一个非常符合实际情况的一种描述，而且这种一力抉择后呢，每个人得到一种正面能理解真实情况的 智慧。那么以这个智慧状态完全辨别后，就未知邪知或者说这个疑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呢，产生一个大的定界，完全是产生一种三界性。这个状态去面对取舍问题呢，是真正的很好的选择和很好的去解决生死问题，有一种正见或者说这么好的一种观念状态去学修佛法，才走向光明大道啊，是这样来需要理解。好，接下来就讲第二三智是切是救度的状况，也就是原文说到的跟一半的其他的善人，或者说过去的很多诸佛很多得道者不一样的善智是切是救度的真实状况，我们要从正面如是如是的了解，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呢，就是原文当中说到的，就在此时诸大德善智是上师有无量悲心，且经催念后，依照其和各自机缘的菩提伽罗任的圣相降临于我等心间，其本心住于大觉佛境，心意则根据各个相续而实现，有三窍方便门，请作摄受，临如正是善法之门，开启民间取舍之慧眼，唯有初谬的只是解脱于一切宗旨之善道。那么这块呢，我们从两个方面讲，首先第一呢，就是救度之善，也就是说本是释迦如来因地以不可思议的大悲心摄受了我们这些觉真有情，无量是当中随处不摄，与我们结缘，哪怕摄起自己的头目脑髓，都要为我们种善根。在无数佛当中，我们实际是属于本是释迦佛救度的对象，就是他无量劫前关照的友情，到成佛的时候也是属于本是释迦佛的弟子，但是呢是属于弟子行列当中病情很慎重的，所以呢当时本是释迦佛出世的时候，无数因度的众生都度脱了。佛涅槃之后2500多年当中，又有无数得道大师出现世间，该度脱的也都度完了，然而我们还没有得到度脱。这个时候就像本师释迦佛在经中对阿难说的，你不要忧伤，未来我将以三智士的形象示现世间。所以呢，在这样的侯摩之事，本师释迦佛向和各类说话有情的具体因缘状况实现出种种菩提伽罗任的圣相，所谓的现同类身说同类语，切近的来到我们的身边，这就是前面比喻里所说的处在极大恐怖旷野中的盲人，正一点一觉的不知前途方向，行走在危险之路上的时候，本师释迦佛当即实现为三智士的形象，配在我们身边，和我们自己连接上，这样就出现最切近的救度之身，在身边可以具体的戒因，具体的自刀以及度脱，这样来需要理解救度之身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二救度之性，也就是三智士门的本心实际是住在圆满无上大觉佛的境界当中，本身是正佛，而这个信义就是随顺他方而现，所谓应该以什么行为方式饶以此有情，就现出那样的行为方式，他自身没有什么特别的执着，他关键是随类实现，相应说话的根基意乐，显现出各种高高低低、善恶、几经愤怒或者出家在家等的种种行为相，这样就是有本事释迦佛不可思议的 方便波罗蜜多圆满的境界，有三巧方便门来摄护饶益我们，它的手段就是这个方便，它的效果就是接引入门，开启慧眼，这是正道。那么所谓的接引入门，原先呢我们没有皈依出在佛法之外，一直是一种非常可怕的随恶事恶法而转的缘起圈，因此呢处处都是呢随波逐流的，处在一种邪恶的观念和行为当中。现在由于三智识把我们引入到佛法之门，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就要脱出那种为水不善而转的可怕的状况了。这是说义的两大体系的问题。那么其次呢，就是开启慧眼，也就是打开明见缘起之道的正眼，知道什么隐色，知道什么隐趣，知道什么该停止，知道什么该静心，就像给那位盲人开启了眼目一样，从此之后他就逐渐见到了从今之缘，从初到西种种的缘起状况，从而呢有了去入正道修行的意愿。那么解说就是知识正道，也就是说三知识它能明见正理，明见怨气，明见说话的根性，所以呢能无有出谬的为我们知识解脱和成佛的正道。就像开眼的盲人又得到了亲友及正确的知识和引导，从此他就可以走上三趣的正道，脱离恶趣，走上解脱的正道，脱离生死，走上成佛的正道，脱离最细的无明的牵引。像这样，这就是本师释迦佛本心在这世上实现一起佛教，二在毫末之时现出三智识的形象，都以我们做最切近的救度，这就是救度之心的内容。好，下面就讲第二，由此定阶三智识，得等诸佛恩神诸佛。那么原文当中就说到，因此世俱与正佛无别，与各自分上，是以超过诸佛的圣恩而作护念。这个内容原文就是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由前面对于三智识体性的认识，这里就能决定的了解三智识本心注意佛的境界跟正佛没有差别。而从因缘方面来看，先前的三智识就是正佛亲自现身其实救度，所以呢恩德比诸佛还重。现在这一生就是要有三智识来引导我们解脱成佛，这也就成了我们一生学佛最重要的祝愿，是这样来需要理解。接下来就讲第三，与上师提心得定解后，明确行持意志之道的方向，也就是原文说到的一次原因，一切事处都要在有三心心门善作意志上倾加努力。一次呢在一至三之事的时候，内因外缘合合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外缘的具象三之事愿具德相，所以呢就看自身是否具足德相，而自身德相的根本点在心性，所有一至三之事的意乐和行为都是由心性这个根源来发展的，来提升的。那么如何培养信心呢？这也不是凭着想想我一定以最大的信心就可以的，二是呢需要依靠有效的途径来引发，来增长，以及呢长期维护。 这样就会明确见后四心一直丧失之道的努力的方向。这里就说到一切事一切处都要在由善心心门心善加意志这个方面勤加努力。那么信心指对真实之处信心乐于圣人，分别对应清净心娱乐心以及生解心。那么这里意志三知识方面的正式之处，就是指比如三知识得等诸佛恩神诸佛善习意志三知识能出生种种广大利等等，对于这些方面自己心里没有疑惑没有邪见等的人物，就是有清净心，对意志的利益等有大的需求性，这就是娱乐性。所有这些方面有教理传记等因法定界，不会再被其他因缘所引转所动摇，这就是生解性。那么这里说到的一至三智过程当中有善心心嘛，那我们一个一个讲下来，清净心，然后呢就是娱乐心，然后就生解心，是这样子。而且大家需要明白，善心当中生解心最重要，是前两种心性的益处，也是意志之道行持无量善心善性的根本支柱。这个定界若有，就是真实之道；若无，最多是因想之道，可见极其重要。因此呢，努力的方向就是先开发这个根本，再通过各种途径去提升它、巩固它。之后呢，从这个根本发出来先善的意乐和加心来一至三之事，应当按这个方向走，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原文当中最后这样说道：虽大德有为必行其遂火圣刀任瓢邪道仙，唯如我邪心助由亲依法挑夫自心求加持。大家需要明白，这种要从求加持的原因着则以及呢事情三个方面来认识。那么其中第一个求加持的原因，在于我们都有邪恶秉性的老毛病，表现为前两句。那么第二求加持的作者就是第三句，一切同等雷性的众生包括自他。第三求加持的事情，那就是第四句，要依法调伏自性。这里如思想中所说，法是良药，邪心是故机，然后圣事是良医，依法调伏自心就是如法服药，指因种修意志之道的关键就落在这里。那么所谓的这个邪心，就是在轮回里面滚得太久了，一切都是呢颠倒而为。这一次虽然幸得人生信誉上市，但是呢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就前面两句所说到的邪恶秉性。其次呢，大德与秉性一对，圣道与邪道一对，本来遇到了大德善知识，他都是呢高尚的信念和行为，处处是圣教言教，但是呢自己却因为秉性恶劣障碍住，不能够学习这些高尚的行为，反而呢认为秉性是高尚的，或者呢固执自己过去的老习性，偏偏要做那些下劣的行为。这样我们就明白大德与秉性一对的内容。然后所谓圣道，就是意识以后三知识知识的殊胜妙道，圣能承办来世解脱和成佛利益的正道。 虽然遇到这么殊胜的妙道，自己却无法随身进入，昼夜勤修，仍然漂流在邪道的限定，这就是所谓的邪恶品行，就跑到邪道上的状况。如果这种邪恶品行不能转变成一风四教，如法修持，所有意志的方面都落实在我是个病人，上师就是医生，说穿的法就是良药，我不能只是去继续药方，而是得到这个药以后应该入力入量的服用来解决自身的毛病，那么意志就没有事业了。如果没有这方面就是做，而且完全按照这个邪恶病心走，不能转变一风四教如法修持，那最后啊就没有任何实际利益。所以呢，就是一至三知识最终要落实在一法调伏之心上面，意在准是中道上面，意在不是以自己为主听信自己邪恶习性上面。所以呢，就是意识能否得失效的关键点，就是邪心能否转变，能否跟自己逆着干，依法来调伏自己。如果这一点能达成的话，那遇到了大德，由于他都是呢高尚的行和行为，他的身教和言教处处就是在指示我应该做什么，那我就不会被避恶或者说瞎劣的行为所弃。二是呢，去学习上师的心意和上师的行为，遇到圣道就马上转变，往这个上面随顺而入，这样就会得到一至三知识的无量的利益。总而言之，关键点就是能否顺利的改变邪心，准是中道，而入到处处依法调伏自性的路上去。另外，大家需要明白，这里求加持的时候，要发大乘心，推己继人，想到我和跟我一样的邪恶秉性的所有众生，求加持的地方呢，就是在意识自识能够依法调伏自性，像这样祈求上师慈悲加持，能转变我等的心啊，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最后说到一知三知识指引导中共同前行圆满一，好，这一章整个共同外前行就圆满结束了。今天课就讲到这里，下面就是这个学习普贤上师言教的三根为主，一切的三根为了获得普贤殊胜心做普及回向。